朋友，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。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，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如何解决人际关系中的冲突。欢迎你来收听，从中得到帮助。
我们的自我崇拜、控制支配，我们的贪图舒适等等，都会影响我们情绪的上下起伏。
对，
像自卑感，我们说自卑感，
自卑感也是一样。自卑感一般来说有两方面的这个起源哈，一种是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别人的话使得我们自卑啊。比方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那些我们所认识的、所爱戴的人啊，所尊敬的人，他们说的一些不合真理的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人真是没有用啊！”或者是“你怎么那么笨啊，这么蠢啊？”哈，你看看都比不上别人啊，那隔壁的都比你好。听了久了以后呢，这个人就开始觉得什么？哎呀，我真是没有用，哎呀，我真是比不上别人，连隔壁那个也比不上啊，所以他就产生什么自卑啊。他把那些别人贬低他的话、看不起他的话、瞧不起他，完全都放在心里面啊，他就产生自卑。一出去，哎呀，我这个人没有用，没有用哈。第二种自卑呢，是我们自己常常喜欢去跟人比较而产生的自卑哈。我说，哎呀，你看他这么好，上帝给他9分啊，上帝只给我5分啊，我好自卑哈。你看他都那么厉害，哇，跑也跑得比我快，又比我聪明，又比我漂亮，又比我帅啊，怎么比到最后你怎么样？很自卑哈，这就是我们心目当中这个自卑感，也是成为人心中一个捆绑、一个偶像。
你就可以看到自卑感跟我们的追求自我荣耀又联系在一起了。所以你看，罪是深深的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，也反映在我们的情绪里面。过度紧张，适度的紧张是好的。如果说你今天要去做一件事情，你有点紧张，运动员他要赛跑比赛，有点紧张啊，是好的，可以提升他的能力。
就是如果他一点都不紧张，起跑的时候随随便便啊，无所谓啊，那一定跑不到冠军啊。冠军呢，很有一点适度的紧张，哦，注意听啊，有这个起跑点，枪一他就跑出去。
或者你要上台，你要演讲，你有适度的紧张，可以提升你这个演讲的这个表现，那是好的。但如果你过度了，过度的紧张，这个可能跟你的什么有关系？
刚才讲的罪的这个本质，可能跟哪一点有关系？骄傲，想追求别人的
完美主义，太看重你个人的面子，太看重人对你的看法，所以你才会过度的紧张。你看，我们又回到什么人的罪性的本质，这个根源问题。过度的忧虑，适度的忧虑可以帮助你做一些计划。过度的忧虑可能跟什么有关系？
跟什么有关系？
过度的忧虑跟什么有关系？你猜猜看，跟你的罪的哪一个本质会很相近，很相关？哎，对。控制支配，因为要在我的控制底下，不在我的控制底下，不按照我的方式，我就很焦虑。还有哪一个？
除了控制支配，还有跟哪一个可能有关系？
可能跟哪一个有关系？专爱自己，对，
对，
非常贪爱舒适。我钱如果赚得不够，我很忧虑，过度的忧虑。
或者我担心明天没钱，
因为跟我的物质生活、跟我的这个贪图我一定要让自己很享受是有关系的哈。你们答得很好。沮丧就是长期得不到我想要的啊。我们这种控制支配各方面方方面面都表现在这个长期得不到的时候，我们会沮丧。还有呢，容易生气也是。跟这里面的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关系，我得不到的时候我就生气。
那么这些种种的，包括我们刚才所提的哈，其实呢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捆绑。我们这人就好像被这些一定要别人肯定啊，一定要掌握一切的人事物啊，我们就被他控制支配，结果这些东西呢就成为一个很重的重担，压得我们都喘不过气来啊。
最带来的是重担捆绑。有一个姐妹，她告诉我， 他以前得忧郁症哈，
抑郁症，
抑郁症哈。当然，得抑郁症的原因每个人都不一样哈，我们可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原因得抑郁症。但是这个姐妹她分享她个人的情况哈，她是说她是因为太看重人家对她的肯定，她非常的看重，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啊，对她有一点提了一点意见，对她所做的事情有一点不同的看法，她就回家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想到最后她就睡不着，
失眠。
你想一天两天啊，长期这样子，所以她就得了抑郁症，跟她看重人的肯定有很大的关系。这是这一位姐妹的情况。
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安息啊？这是一个很严肃，而且也是一个必须去面对的问题。那么圣经里面耶稣有这样一段应许的话哈，是带给我们希望，带给我们安慰。我们一起来念哈，一二三，请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实在是带给我们很大的盼望。人可以从那一个背负重担当中得以脱离，得到安息。最重要的第一个，首先的就是说，我们人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来能够让我们脱离罪性所带给我们的捆绑，他能够挣脱，让我们挣脱这个辖制啊，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。其次，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，那我们发现有一些人，他们以为说啊，我们只要信了主，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把所有的难处都挪开啊，我们心想事成，一帆风顺哈，无灾无病哈。在这里所谓的得安息，并不是指难处被挪开，并不是指病得医治，并不是指心想事成啊，而是说你要得安息，你不但接受耶稣基督，你也要去效法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才必得享安息。所以那个不可少的一定要放在前面哈，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。耶稣基督是一个柔和谦卑的榜样。怎么表现出来他柔和谦卑呢？因为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一生哈，他是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凡是求天父的意思，他凡是不求自己的荣耀，他是求天父，顺服天父的这个旨意，求天父的荣耀，这个就是柔和谦卑的意思。那么耶稣基督邀请我们来效法他，然后呢，我们要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，学耶稣基督的顺服，学耶稣基督凡是追求天父的荣耀。
讲到这个追求天父的荣耀，我刚刚讲了有一个姐妹，她得的抑郁症，
对，
是因为她追求自己的荣耀，看重别人对她的看法。那她信了主以后，她就明白了，她说我过去有这么重的重担啊，甚至睡不着觉，原来我活在黑暗当中，我没有活在真理里头。她现在明白了，真理就是我要效法基督，荣耀上帝，不是追求自己的荣耀。他说我就开始操练，当我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啊，虽然我还是跟以前一样尽心尽力去做，但是我不再是追求自己的荣耀，
是
我开始操练，每次做完了我就告诉自己说，最重要的是要讨上帝的喜悦，最重要不是人说我好，最重要我要让上帝看见我做的是合他心意的，我要荣耀他的名字。他说我就啊，这样子开始操练，一天两天，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哈，一个月两个月哈，一年两年。他说我长期这样操练下来，他说我发现我越来越得自由，当我不追求自己的荣耀，我追求上帝的荣耀，啊，我真的活在自由里面。这个就是耶稣讲的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他说我就是这样子就走出了抑郁症哈。他说过去在我抑郁症最厉害的时候，我甚至都不想活了哈，觉得人生活得好辛苦，但是活在真理的时候，他就越来越有从圣灵而来的喜乐哈。 所以我们说效
法
基
督就能够得安息，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。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，在真理当中行的时候，罪的重担就能够脱落啊！
耶稣来就是要带领我们，要救赎我们，脱离这个罪的捆绑。很多人对这个基督的信仰有一个错误扭曲的观念，以为说耶稣来就是满足
我们的欲
望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的欲望都是什么？都是围绕着自我中心的哈，我的荣耀，我的方式，我的舒适，
我的工作，我的家庭，我要快乐等等。
很多人把耶稣就当作自己的什么服侍自己欲望的仆人，他不是你的主人，他是你的仆人，所以说耶稣来满足我的欲望，这个是对基督信仰一个很错误的认识。其实耶稣来不是要满足我们这些罪人罪性的欲望，耶稣来是
他要改变我们的欲望，让我们从属天的角度学习他的样式，喜欢他所喜欢的，讨厌他所讨厌的，追求他要我们追求的。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，耶稣来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欲望，而是要改变我们的欲望。好，邀请大家我们来一起来读一遍哈，耶稣来不是要满足我们的欲望，来，耶稣来不是要满足我们的欲望，耶稣来是要改变我们的欲望。感谢主，我们要感谢上帝哈，他赐耶稣基督来，他改变我们的欲望。那么圣灵来在我们里面呢，重生我们，就针对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人的这个罪的本质，一一的来让我们脱离这些捆绑，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。过去我们活在荣耀自己当中，要带给自己有面子，带给自己的肯定和追求荣耀。现在圣灵就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开始追求来荣耀上帝。过去是自己，现在这个荣耀归给上帝。过去我们追求做主操控，什么都是我的我的我的，你们要听我的，我的意见，我的想法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把这个主权，圣灵在里面更新我们，让我们学习来顺服神，把这个主权交给神。神说怎么好我就接受，神怎么安排我都说你的安排好过我的安排。过去我们以自我为中心，专爱自己，圣灵来要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开始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人，爱神也爱我们身边的人。过去专爱自己，现在爱神爱人。你看圣灵在我们人心中做的是何等美好的工作。而当我们愿意去行在这个真理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，
那就是我们开始重新经历喜乐，以神为中心，我们就经历喜乐。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？
仁爱、喜乐、
和平、
温柔的来。
好，前面三个讲到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这个仁爱就是讲到爱，就是当你爱上帝，你爱人，愿意舍己服侍人，愿意爱人，你就会有喜乐、平安。这个是很奇妙的。
对。
可是我们很多时候都错误的以为，我们很扭曲的，我们会以为说我爱自己，我什么都是想到自己，我很自私，
满足自己，
我们就会快乐。这是一个谎言。我们的罪性让我们看不清楚真理。你一个越爱自己，我讲的爱自己是指那一个很自私自利，只想到自己，要别人让自己快乐，要别人服侍自己，这样的人，请问他是容易快乐还是容易忧愁？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向来就不是一个容易满足
快乐，
向来就不是一个容易快乐的人。
是。那么你我就必须认识到一个真理哈，身为一个罪人，即使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喜怒哀乐不一定是反映新的我的性情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看见一个事情让我很生气，啪，我这个火上来了，这个一上来这个火，这个怒不一定是反映从神给我的新生命那个新我的性情。虽然我信了主，可是我啪，这个怒气一上来还不是新我的性情。有一位姐妹啊，她就提到，她说：“哎呀，你讲的确实是这样。”我就发现呢，有95%的情况之下，我这个一开始出来的那个情绪呢，还是从老我来的啊，那个喜怒哀乐啊，还是从老我来的，还不是一个新我应该有的性情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进一步学习，要做什么呢？
我们要操练，不要立即的就被我们的情绪推动，
被那个来自老的老我的情绪推动，
去回应我们的处境。我们刚刚啊上课已经讲了很多，我们的情绪是被罪怎么样扭曲的，罪的特质深深的在我们的骨子里头。
嗯，啊，
这个会在情绪当中反映出来。很多弟兄姐妹没有这一个观念，他把情绪看作是中性的，
嗯，
所以只要情绪一来，他就什么，他就发作，他就随着情绪起舞，哈，啊，这个是完全他没有对这个罪在他身上的这一种驱动力，这个本质的认识。我们今天上的这个课，我们有这些学习以后，我们要常常先啊冷静下来。当我情绪上来的时候，
嗯，
我要稍微检验一下，到底我的情绪是从我的罪性来的，
嗯，
还是一个光明的，是从圣灵来的，合神心意的。我们要用真理常常的来做一下检验。
也就是说，当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，我们立刻来检验这个情绪是罪性的还是敬虔的，是讨神喜欢的吗？神会愿意赞同我有这样的情绪吗？
好，以前呢，我先生呢，他是有一阵子他很喜欢打果汁哈，啊，蔬菜还有水果汁，
蔬果汁
啊，蔬果汁，他打的时候呢是用很多七八种哈，八种九种十种各样的蔬菜水果。不过他也很好，他很体贴，
嗯，
他从来不麻烦我，他要打果汁他就自己打，
这个是没办法的。
啊，然后他打完以后呢，他也会记得第一杯一定是先孝敬我。
哎，怎么用孝敬呢？就是给你喝是吧？不是要讲孝敬你。哎呀，
那有一次哈，那个他请我喝完这个果汁果蔬菜水果汁以后，嗯，他就去休息去睡觉了哈。然后我比较晚去睡觉，然后我就走进厨房。我睡觉以前呢，我就刚好走进厨房，我就看见这个厨房的台面，所有的蔬菜水果全部没有收拾，全部放在整个台面上。好，那我面对这样的处境，请问我大概会有什么情绪反应？
喜乐，喜乐，你看都笑了。
你会有什么情绪反应？如果是你的话，恼怒、生气，好，这个情绪感觉升上来了，恼怒、生气，
很真实，马上就有。
如果我现在呢，我不去检验一下，我不用真理检验一下，我马上被我这个情绪推动去反应，我大概会做什么事情？或者你大概会做什么事情？
哎呀，这弟兄好狠呐，啊！跑到房间去把他麻起来。
然后你会说什么话？你会说什么话？
快点给我去收啊！这个本来是应该去收拾水果的，叫收拾人呢，把他收拾收拾。
但是呢，因为我自己明白，就是说我的情绪不一定反映合神心意的新的我的性情，可能跟我的老我会不会有关系哈？我就稍微去检验一下，想一想啊，我就在想，这一个没有收拾这些蔬菜水果，有那么重要吗？为什么我这么生气？跟我身为一个罪人，跟我的罪性会不会有关系？
跟
我的罪性有没有关系？
有什么？哪一个罪跟他罪的本质上哪一个可能比较有关系？
我的骄傲，我的控制欲，我的贪图舒适，哪一个？
贪图舒适，答得好。
贪图舒适，好啊，因为这个时候我本来什么？我本来想说我可以去睡觉，我可以休息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现在还要花时间去
收拾，
所以我就怎么样？很生气。
嗯，
所以跟人的贪图舒适是有关系的。
嗯，
所以我想，哦，原来是跟我的罪性是有关联的。那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学习常常的去对付我们的老我，脱掉我们罪性的捆绑。
嗯，
我们要活在真理当中。那么真理是什么？相对应这一个贪图舒适，真理是什么？
就是相对应让自己舒服舒适，他应该舍己爱人啊。这个弟兄坐前面一点啊，讲得很对啊。
那么舍己爱人说我应该做什么事情？ 自己收拾，自己收拾。好，你看信念改变了啊，就是说从我本来很生气啊，我就是说哦，我为什么要去给他收拾？到我现在说哦，我明白了，这跟我罪性有关系，我可以怎么样借着收拾来服侍他？
而且你应该这样想，我已经先服侍你了啊！我辛辛苦苦打了个蔬菜果汁孝敬啊，不，哎呀，怎么讲孝敬，已经给你喝了哈、啊。那现在你反过来来服侍也是应该的。
信念改变了，情绪就跟着改变了哈、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怎么样，我的怒气就消了啊，我就把它收拾好哈、啊。收拾好然后，当然不是说我就不跟他沟通，我还是可以跟他讲，只是这时候就不会怎么样，就
不会带着怒气去沟通，
就不会茶壶型了。嗯，茶壶你们懂吗？就这样，很像茶壶。
有的女人骂人的时候，就像个茶壶的把子，这个茶壶的把，然后口水一直喷，就是我们说这个茶壶型的女人哈。
啊，就没有茶壶型了，所以我就去跟他好好讲，我说，你刚刚呢忘了收拾蔬菜水果了。哎呦，啊，有没有可能，下一次呢你记得用完以后把它收到冰箱去？因为现在天气很热。万一我没有走进厨房，没有看见这些蔬菜水果在外面，坏掉了很可惜。有没有可能下一次记得打完果汁把它收拾好？
没问题。啊，这个架就吵不起来了啊！本来他要来收拾我，我们一定会吵架的啊。
所以你看到没有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常常那个情绪一来推动，然后就去行动。啊，你要慢一点，想一想跟自己的罪行有没有关系？
对，
让真理来引导你的行为、说话啊，不要那么快。被你的情绪推动，因为我们的情绪跟罪性是有关联的，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败坏了，罪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驱动力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在方方面面，在生活的细节上，我们要学习被真理来引导。我们是已经什么旧事已过，
都变成新
了，我们是新造的人。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行事，我们跟人的相处，应该要反映出我们是新造的人，那这是需要操练的啊。
讲到操练，就是你必须实际去练习哈。所以刚才那个姐妹她说，她发现95%那个情绪啊，一起来的时候，都还是属于老我的性情，不是新我的性情。然后她就怎么啊？我要想，我应当怎么样回应会讨神的喜欢？我应当怎么样回应情绪？神会说，你这样做得不错，我很高兴。所以他就开始操练啊。他说经过这样操练以后，他现在发现呢，这个一开始情绪有，还是不能没有那些不好的不合神心意的情绪上来，可是经过操练以后呢，他怎么样去回应就越来越多反应心我的性情，越来越多合神心意的回应啊。这个就是操练的意思。
好，我们今天学习到说，当一个处境来，一个困境来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反应就出来，这个反应是通常第一个反应都是比较是什么血气的，带着罪性的反应，
属肉体的。
当你这个反应来的时候，你要查验你的心，因为你的反应是你的心控制的，
显露出你心里面到底存的是什么。
很可能你这一个反应是你里面的罪性所控制的。我们找出我们错误的信念、扭曲的价值观、扭曲的看法，黑暗的信念，那么我们就要去想真理是什么。我们的心要对准真理来做改变。我们的心改变了，我们的心被真理所掌管，被光明所掌管，我们最后我们的反应也会跟着改变，我们的情绪会跟着改变。那么我们基督徒是要追求在每一个处境当中都要荣耀上帝。喜乐是我们追求真理、行在真理当中的副产品。但是我们人活着不是要追求快乐。如果我们活着是要追求快乐，我们又回到什么自我中心里面了。所以喜乐是我们追求合神心意的副产品，一个自然的结果。但追求快乐不是我们基督徒活着的目的。
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自己的真理打开就发出亮光，我们也在你的真理的光照下醒思 鉴察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，主，我们就发现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不讨你喜悦的这种思想意念，包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被情绪推动，就这样去反应啊，就不能反映出我们新生的被圣灵更新改造的那样的一个生命。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天学习到这个课程不是偶然的，你仍然愿意让我们有一个重新的开始。当我们众人低头闭目的时候，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请问，在我们当中有哪些朋友弟兄姐妹啊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，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让他来帮助我脱离来自罪性的捆绑。我们已经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过去在情绪上并没有操练有敬虔的回应，以至于我在与弟兄姐妹的相处，与我家人的相处，与我的配偶的相处，甚至在面对我的孩子的时候，常常情绪化，有许多不合上帝的心意的情绪的反应。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这样的亏欠啊，我愿意重新靠着主的恩典，靠着圣灵在我里面持续的继续的做美好改造的工作。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啊，举起你的手来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仍然闭目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请放下。主啊，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献上感恩的心，主啊，你愿意再给我们机会，主啊，你愿意我们尝到那个因为相信你，因为走在真理当中而有的真正的属天赐下来的喜乐。主啊，我就求主你按照他们的心愿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主你来不是要满足我们的欲望，乃是要改变我们的欲望。你愿意我们越来越像你，越来越像你，我们愿意在主你的恩典底下，我们身上的那些罪的重担一一的脱去，让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，从过去的想要带给自己荣耀，圣灵帮助我们更新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凡事想到怎么样能够带给我的主荣耀，从我们过去的凡事要自己做主操控，要支配别人，要别人都听我们的，圣灵你更新我们，让我们愿意顺服你的主权，让我们看你的意念和你的道路高过好过我们的意念和道路，于是我们就愿意把那个主权顺服在你的面前，来顺服主你所允许你的带领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。主，我们也愿意圣灵更新我们，从过去的贪图舒适，凡事为自己来求满足的，能够改变，以至于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更多的来爱神，更多的来爱我们身边的人，特别是你放在我们身边的人，主啊，我们就愿意你做成这样的工作，我们相信你过去已经开始做这样的工作，我们求主你持续继续的在未来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做这样的工作，我们就愿意顺服以致行在真理当中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主你那从属天而来的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温柔、节制等等这些属灵的圣灵的果子就在我们心中，就借着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能够散发出来，使你得着最高的荣耀。这就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，愿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